我们继续看讲义159页，别破三相。首先破生，其次再破住破灭。破生有分成自他门破，还有以位门破，还有有无门破，从这几个观点来谈。自他门破，先破他生，其次破自生。好，我们先看外人，他们为了避免无穷过，他认为生是怎么个生法。好，第四颂。生生之所生，生于以彼本生，本生之所生，还生于生生。这没有一个生字啊，但是到底如何生啊，就很有文章。而且这个中文字它翻成于啊，有很多人或许会正好错解，以为说这个生是从那边生过来的，其实不是啊。它的原意是这样子，前半颂是生生只能够生本生，就是岁秋部他们认为生法有一个本生，这本生它是能够生起一个法，这个叫本生。而这个本生从哪里生出来呢？所以就不认为有一个生生的法来生起这个本生。所以大家记住两个语词，一个是本生，本生可以生起一个法，另外一个法叫做生生。生生它只能够生本生，其他的法它无法生起。好，所以前半颂的意思是说，生生只能够生起本生。后半颂的意思是，本生能够生起生生。我们看一下角注24。问曰，就是岁秋部他们反驳中观的说法，说你说生住灭，如果还需要生住灭三相的话，会落入无穷过。有部反驳，他说其实不然，生住灭虽然是有为法，但我主张的生住灭不会落入无穷过。为什么呢？他们认为生生可以生本生，本生还可以生起生生。一个法生起的时候，连同它自体，连同它本身，这个法的本身一共有七法共生。第一个是法，第二是生，第三住，第四灭。第二个生就是本生了，三是本住，四是本灭。另外第五生生，第六住住，第七灭灭。而这七个法当中，第二个本生，除了本生自己它不能够生以外，它可以生其他的六法。也就是说这个本生可以生其法，还有其他的六，其他的法。而生生，就第五个生生，它只能够生本生。而本生它可以生起法，它也可以生起生生。 因此他的主张就是生生生本生，本生再来生生生，两个辗转生，所以不会落入无穷过。好，那他如何主张呢？我们看底下的解说啊。能生有为法的这个生，到底它是如何升起的呢？有的认为是由另外一个生生来升起本生，这个叫他生派啊，或者辗转生派。这是独子系与睡皆有系的见解。而另外一派认为生是自己生自己，不需要其他的生法来生他，这个叫自生派，或者称为不辗转生派。这是大众系的见解。我们先破他生派，主要是以所以皆有部为主的他生派。好，第四颂是有部，他们为了避免人家指责的无穷过，因此他建立辗转生这样的理论。他们说另有一法能够升起本生，这个法我们就称为生生。如另有能得这个得的法，这样的法叫得得。得有它的基本的意思是说，如果过去从来没有得过，现在获得了则称为得。或者说曾经得过已经失去了，现在重新获得，这个称为得。另外已经得了而不再失去了，这个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成就。所以成就它是已经得了不再失去了，而得是未曾得过现在得到，或者曾经失去过现在得到。好，这个在睡丘部他们也把得这个法纳入不相应刑法之中，它也是不相应刑法之中的一个。某一法的升起，有生能够使这个法升起，这个生就是本生呢，可以升起法，但是这个本生需要有另外的生生来升起它。这生生的升起能够生本生，这里翻译的生于，不要把它解读为是从那边生出来的，不是，生于就是升起的意思，在这个脉络下，升起本生。本生的定义是指能够升起某一法，这个叫本生，这是基本的定义。那生生是能够升起本生的这个法，叫生生。本生从何而来？它必须由生生来升起它。那这个生生是不是还要另外一个生生生来升起这个生生？如果需要的话，这个生生生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生生生生再来升起它呢？如果这样的话，那最后没有没了了。所以他们认为说不需要，因为本生升起的时候，除了本生自己没办法生以外，它能够生其他的六法。有能力升起其他一切的法，所以本生 的升起还可以升起生生，本身可以升起生生，这样本生是有为法，它是由生生来升起本生，而生生也是有为法，是由本生来升起生生。所以主张生住灭外并有有为法，生住灭本身 是有为法，但是却不犯无穷的过失，所以就有部独子系都是这么说。有部建立生住灭三相，说一切法现起时有七法共生，一是法，二是本生，三是本住，四是本灭，其次是生生住住灭灭。根本的生住灭作用特别大，本生升起的时候能够使其他的六法也都升起，本住住时能够使其他的六法也安住，本灭灭时也能够使其他的六法灭。所以本生它的力量比较大，又称为大生，但生生的功能比较小，生生只能够生本生，它不能够生起其他的住灭等等，生生只能够生本生，住住只能够住本住，灭灭只能够灭本灭。法根本是被动的，不能够叫，不能够令其他的法生灭。好，这是三相有生住灭。如果说四相生住异灭的话，那么一法起时就有九法共生了。其中一个是法，另外有生住异灭，这是本生本住本异本灭，另外就是生生住住异异灭灭，合起来就有九法。本生又名大生，因为它可以升起其他六法，除了自己以外，因此力量比较大，称为大生。生生只能够生本生，力量比较小，称为小生。小生生大生，大生生小生，就是这个道理。而正量部除了这些法之外，还有其他的法，他们说一共有十五法共生，这如角柱二十九，如轻辩的般若灯论释。十五法，第一个是法体，第二比起就是生的意思，第三注意就是注跟变异，它合在一起，第四就是灭，类似生住灭。第五的正量部他们认为有正解脱，第六有邪解脱，第七有出离体，第八非出离体。所以除了法体以外，另外二到八有七种，这七种是法体的眷属，而七眷属当中皆有一随眷属，就是第二个起它有起起，灭那就有灭灭，乃至第八非出离体，那就有非出离非出离体。因此第一个法体还有七种眷属，另外再加上随眷属，一共有十五法。西藏的无畏论说，中论的破他生是破正量部，但十二门论与中论的青木式都是指破，所以皆有部。总之凡是主张三世时有的，主张辗转生的， 都可以利用这个论法来破。好，那破的方式就是下面五六七八啊，如何来破辗转生。第五颂，如果认为生生能够生其本生，啊，这是有部的主张，他认为有一个生生的法可以生其本生。那我们现在问他，请问你这个生生的法从何而来？哦，生生是从本生所生的啊，那本生还没有生起，你这个生生你怎么能够来生本生呢？哦，这是这一颂的大意。第六，如果你认为本生可以生起生生，那我们请问你这本生从何而来？啊，他说诶，本生是由生生来生起它。那我们请问你，那生生还没有生起你这个本生，你的本生怎么能够去生起生生呢？好，第七颂，他们反驳说：“哎，我不是一前一后了哈。如果一前，本身还没有的话，当然不能升起生生哈。所以他们有一个转折，他说不是已经生了啊，或者还没生，而是正在生的同时。”因此第七颂他们主张，如果生生正在升起的同时，他认为升起的这个时候，正在升的时候能够升起本生。那我们可以反问他啦，你正在升的时候，这个生生都还没有啊，你怎么能够生本生呢？第八颂，如果主张本生正在升起的时候可以升起生生，本生正在升起的时候可以升起生生，但是我们要请问你本身正要升起，你如何升起啊？没有生生来生你，你怎么正在生起？因此本生尚未有，根本都还没有啊，你如何能够生起生生呢？我们先看第五颂啊，如脚注三十九，青木氏。这个是论主破次有部的辗转生啊。若谓是生生能生于本生，我们看下一行的长行就更清楚啊。若是生生能生本生者，那个于是补字而已啦，啊，生于，但是不要理解为是由本生生他，其实不是，是生起的意思。如果主张生生能够生起本生，此生生则不明从本生而生。为什么？你这生生要从本生才能够有生生啊，那本生还没生你，你怎么去生本生呢？本身还没有升起生生，生生根本都还不成立啊，你怎么可以升起本生呢？好，这个论法大致上如此。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假定说生生是因， 本生是果，生生只有一个功能，它可以升起本生。好，这个生生的因可以升起本生的果。那么就不可以说生生是从本生来升起。为什么呢？生生是从本生来升起生生，你所生的生生又怎么能够转过来升起本生呢？例如母亲生小孩，那又说小孩生母亲，那这话怎么讲得通呢？例如母亲来比喻本生，小孩比喻生生，你不能够说母亲生小孩，小孩又转过来生母亲，这辗转生其实是不成的。第六颂，假定本生是因，生生是果，这本生的因能够升起生生的果，那么就不可以说本生是由生生所生。为什么呢？本生是从生生而升起的，这被生生所升起的本生怎么能够转过来升起生生呢？好，有部辩驳他说如果先有本生后有生生，那生生是被生的嘛，他还没有被生出来，当然不能够由他来生本生，或者说先有生生后有本生，就一个先一个后。如果本生还没有生出来，那当然也不能够升起生生咯。有不说，我不是这样子讲，我是建立同时的因果，他们同生同灭，你却把本生生生分作前后讲，自然觉得有以上所说的困难了。再有部我们看来我们是主张生生正在升起的时候可以升起本生，正在升起的时候可以升起本生，本生正在升起的时候也可以升起生生。就像两个跛子各有一只脚，你扶我我扶你，就可以站立不动，这不是彼此为因吗？就是彼此互相帮忙，这是有部的说法。而论主继续再破斥他，你这种说法不成，像你所说的生生正在升起的时候能够生本生，例如生生像跛子一样本来已经有了，或许可以说彼此相依而立，就是两个跛子各缺一只脚，都已经有了，或许可以互相扶持站立，但是问题你不是已经有了啊，你是正在生的时候可以升起另外一个，生生的字体还未现起，你正在生的时候是还没有现起，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这个生生还需要本生来升起生生啊，本来还没有现起啊， 需要本身来生起你啊，这样的生生需要本身来生他，因此生生怎么能够生起本生呢？也就是说正在生起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没有具足，还需要本身来生起他。那生生的字体还没有现起，怎么能够生起本生呢？这是第七颂。在第八颂，若如你所说，本生正在升起的时候可以升起生生。那我们要问啊，你正在升的时候，这个本生还没有现起，还没有具足，还需要生生来升本生。因此本身还没现起，怎么能够生起生生呢？由此可知，所说的彼此辗转相生，一样不能免除无穷的过失。好，这是破他生。好，我们再归纳一下，再讲义159页。破生，先从自他门破。先看有部的说法是第四颂，他们为了避免落入无穷过，说生住灭是有为，有为还需要有生住灭，这个生住灭又需要生住灭，就会落入无穷过。因此他们说这个生住灭这个本生，它是由生生来生它，所以生生只能够生起本生，而这个本生能够生起生生，辗转生。那他们主张法现起的时候有七法共生，一个是法，第二个是本生，第三本住，第四本灭，其他有生生住住灭灭本生的力量比较强，除了自己不能生自己以外，可以生起其他的六法。而这个本生它还需要由生生来生它，因此本生可以生起生生，而生生又能够生本生，这样辗转生。好，论主破依着五六七八这四颂来破持它。第五颂，如果如说一句有部所说，生生可以生起本生，那我们请问你，你这生生从何而来呢？生生必须要有本生来生它呀，本生没有生它，那么这生生根本就不存在啊，怎么能够生起本生呢？第六颂是说本生可以生起生生，那我们同样问你的本生是从何而来，必须由生生来生起它。生生还没有生起本生的话，这本生就没有啊，本生没有的话怎么能够生起生生呢？好，第七颂，如果主张生生正在生起的同时可以生起本生，但是你正在生的时候这个体还没有具足啊，还没有现起，这个生生还必须由本生来生起它呀，还没有生起它，它还没有 显现。这样的生生还没显现，怎么能够升起本生呢？第八颂，如果本生正在升起的同时可以升起生生，那我们同样问，你本生正在升起的时候也是还没有现起，这样的本生的智体还没有现起，还必须要生生来生本生。这样的本生智体还没有现起，又怎么能够升起生生呢？好，因此主张辗转相生，这个也不能成立。好，以上是破次他生派，就有一个生生来升起本生这样的说法。另外主张这个生不需要由生生来生他，他自己可以生，破自生。好，外人有一个譬喻来建立自己的说法，如第九颂，如灯能够自己照亮自己，也能够照亮其他的物，生法也是一样，能够升起自己，也能够升起其他的法。这是外人的主张。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这是自生派，也叫不辗转派，就是不是辗转生，建立自己的理论。大众系的学者就是采取这个方法。自生是说能升起有为法的生，这样的生自己能够升起，不需要另外一个生生来升起它，他自己就能够升起自己。不但说生法是这样，其他的法也还有采取这一理论的。例如心能够认识境界，心又能够自己认识自己，心能够认识外境，它也能够内观自己。后代唯识家的智正分以心见心，也是从这样的思想而来。我们看一下角注44，唯识有的立三分，有的立四分，立四分的他们就分成相分、见分、智正分还有正智正分。相分就是认识的对象，见分就是认识的主体，而智正分就是自己能够正知自己的认识活动，就是我一个见分能够认识对象，那这个认识谁来正知他呢？谁来了来检证我这样的认识正不正确呢？他们认为有一个自证分，自己就可以正知自己的认识活动。好，这个就是以心见心的说法。好，第九颂，照自生派的学者说，例如放射光明的灯光，一方面能够自己照耀自己，另一方面又能照耀其他的东西。这个鱼也是补字了，能够照耀其他的东西。灯光是这样，生法也是这样。生法升起的时候，自己能够生自己， 同时也能够生其他的法。这样生是有为法，但不需要生生来生其他。这样的思想完全走上另一系统，与他生派的有部学者截然不同。这灯能制造的比喻，如果照提婆论师的百论看来，也是外道所常用的。而大众系那也经常运用灯能制造的譬喻。大众系可说是通俗的学派，因此这里来破灯能制造的譬喻啊，除了破斥大众系自身的看法，同时也是破外道的主张啊。好，这是外人建立自身，亦能生他。就像灯能够制造，也能够照它。好，以下论主破。论主破分两个段落，一个是破斥它的譬喻，接着再破斥它的法。十四颂，这是破斥它的法。前面的第十颂到十三颂是破斥他的譬喻。我们先看第十颂。灯中自无暗，住处亦无暗，破暗乃明照，无暗则无照。大略的意思是这样子。灯它本身没有黑暗，而灯所在的地方，它光明能够照射的地方也没有黑暗。这里论主就说了，你能够制造照它，能够破暗才称为照啊。如果没有暗可破的话，其实也没有照可说。第十一颂，云何灯生时而能破于暗？此灯出生时不能及于暗。我们从后半颂来先看会比较好了解。灯刚点亮的时候，它的光明还不能够到达黑暗，还没有到达黑暗。刚点亮正生的时候的光明还没有到达黑暗，还没有办法触及到黑暗。那这样的话，云何灯出生正在升起的时候能够破除黑暗呢？我们从后半颂跟前半颂解释互相调一下，这样比较好了解。灯刚点亮的时候，那光明还没有到达黑暗的地方，既然还没有到达，那怎么可以说破斥黑暗呢？第十二颂，灯若未及暗而能破暗者，灯在于此间则破一切暗。这个及就是到达的意思或者碰触的意思如果主张灯刚点亮的时候还没有到达黑暗，去破斥黑暗，光明还没有到达黑暗的地方，却又能够破斥黑暗的话，那么 灯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去，光明还没有到达黑暗的地方的话，那么灯虽然在此，就能够破除一切的黑暗，因为它不需要由光明到达，它就能够破暗的话，那么灯只要在此，那么一切的暗也就能够破除咯。好，第十三颂，若灯能自照，亦能照于彼，暗亦应自暗，亦能暗于彼。如果你主张光明跟黑暗各自有自性有自体的话，灯能够自照，也能够照亮它。那黑暗也有自体啊，它也有自性的话，它能够遮蔽自己，也能够遮蔽别人啊，遮蔽其他的物品。那这样的话，你光明怎么能够破除黑暗呢？是不是黑暗也可以破除光明呢？好，这论主用这四个偈颂来破除灯能自照的譬喻。好，我们看底下导师的解说。先看第十颂，如果灯已成就，它灯的本身跟能够照亮的地方都是光明的，没有暗可破。灯能照破黑暗，这是世俗所共知的。但灯光是如何破暗，如果在理智的观察下，大成问题。灯是光明的，假定灯体已经成就光明四射，那时灯光的本身中自己根本没有黑暗，有灯的地方就没有黑暗。灯所照亮的地方也同样的没有黑暗。那么灯光所照到底照个什么呢？照所以为照，是说这个灯的光明能够破除黑暗才称为照啊。现在灯的字体即所住处，所住处就是光明所到达的地方，都没有黑暗，那无暗可破，那还有什么照呢？照的定义是破暗，如果无暗可破，那你就没有照了。好，就像说我们谈生死，如果没有生，当然就没有死可说了。一般的看法，光明与黑暗不能同时存在，有了光明，决定没有黑暗，所以灯的光体照放射的光明，灯体自然没有黑暗，而灯所在的处所或者光明所及的地方也没有黑暗。没有黑暗，所以说灯能照。但现在从照的所以为照上来观察，没有所照破的黑暗，没有黑暗可以让它破除的话，那么自照照它的能照也不能成立了。也就是说，所破除的黑暗与能照的灯，它其实是彼此能所相应待的。如果没有黑暗可破，那当然也就没有能照可成。好，外人反驳 或者说，这个或者说就是有人说了，者是人的意思，就有一些人这样反驳，灯光中不能说没有黑暗，如暗淡不明亮的灯光不能明澈的照耀，如果另外再加一盏灯就更加的光亮起来，这不是灯中有黑暗可照吗？这是外人来拯救自己的看法。中观家又再次破除他，不是这样，暗淡不明的灯光中有他的暗淡，这暗淡不是暗淡不明的光明所能照破的，因为这灯光还不是很明亮，会如果照外人的说法还不是很明亮，还有一些黑暗的地方，那他没有办法让这个黑暗全部破除，代表说这个暗淡的光明他也没办法照破这些黑暗啊，在后起明亮的灯光中，后面再起来的明亮的灯光中，因为它很明亮啊，现在的黑暗已经不可得了，已经没有黑暗可说了，那也不是后有的光明所照破的，有没有暗可破，当然就没有明亮可照，灯光如何能够制造照它呢？好，这是从灯体已经成就的时候没有黑暗来破斥。第十一颂是说灯光正生时，就是这个灯体还没有完全成就，还正在产生光明的时候，外人救道，救就是被人家破斥以后赶快再提出自己的看法来辩驳，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外人救道，我说灯能制造照它，不是像你讲那样。他就分三个时段，灯光没有的时候，完全没有灯光的时候，当然没有照，因为你没有光可以照破暗啊。灯光升起之后，灯体成就的时候，黑暗早已经破除了。没有黑暗可破，当然就没有灯可照，自然没有照可说。他认为灯光正在发生的时候，我说它有照，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有照就可以制造，也可以照它了。好，论主再继续破斥他，这样也不能照，为什么呢？你说灯光刚升起的时候，那我请问你，这个灯体是不是已经成就了，还是还没成就？如果灯光出生的时候已经成就的话，这光明已经很具足，就没有黑暗了，那没有黑暗可破，那怎么会有灯可照呢？已经成就，就如上面第十颂这里所说的，无暗可破，自然就没有灯可照。那么现在重点是在未成就。 假使说灯刚出生，将出生的时候光体还没有成就，没有成就，光明还没有力量到达黑暗的地方，没有力量能够破黑暗，那怎么可以说灯刚出生的时候就能够破斥黑暗呢？同时此灯光出生的时候，光明还不能碰触到黑暗，明暗不相道，两者不相及，暗在的时候光明还没有来，光明来的时候暗早已经灭去，光明怎么可以破斥黑暗呢？如外人的主张，光明是有自性的实法，黑暗也是有自性的实法，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中是不能够同时矛盾存在的，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明，所以明暗不相及。如果各有自性的话，那光明也就没有力量可以破除黑暗了。好，第十二颂，假定执着灯体不能碰触到黑暗，而是能够破除黑暗的，即使没有碰触到却能够破除黑暗的话，那么一盏灯放在这个地方，它光明即使还没有到达黑暗的地方，也应该破除一切地方的黑暗的。但是事实上不可能啊，我们一盏灯它能够照亮的地方很有限啊。这因为灯在这里碰不到暗而可以破暗。如果你主张灯刚出生啊，光明还没有到达暗却可以破暗的话，那么其余一切地方的暗也没有碰到啊，应该有力量可以破除一切的黑暗的啊。此间的黑暗与一切世间的黑暗都是黑暗啊，有什么差别呢？事实上此间的灯光只能够破除这个地方的黑暗，不能够辨破一切世界的黑暗。可见灯的光明还没有碰触到黑暗，却又说它能够破除黑暗，这样的话是不合道理的。好，第十三颂，如果主张灯能够自照照它，那黑暗也有自性能够遮蔽自己，也能够遮蔽其他的法，那这样的话就会落入明暗互相破的过失。进一步说，光明与黑暗的体性是相反的，假定灯光能够自己照自己，也能够照耀其他的一切，黑暗也有自体啊，也应该自己暗蔽自己，也能够暗蔽其他的法。这样说来，你想以光明去照破黑暗，黑暗他还想以黑暗来障蔽你呢，好，来障蔽你的光明。因此总结，如果主张有自性的话，那是不成的。灯的自照照他，在圣义地中那是不可得的。怎么能够用来作为自生生他的比喻呢？ 因为外人他想要用灯能够制造照他来说明我这个生法可以自己生自己，也可以生其他的法。有关于自生不成，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观因缘品。观因缘品提到，如果你主张是自性生的话，就有几个啦，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我们大乘法非常注重无生，例如无生法忍，证得无生法忍，那不要有这个生的执着。那如何破除生的自性执，在中论里面主要有两品讨论到，一个是观因缘品第一品，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另外就是第七品观三相品，生住灭，这个生的自性也不要执着。好，有关于破自生，我们很快的再归纳一下。外人他想要成立有一个法可以自己生自己，也可以生其他的法，举了一个譬喻，例如灯能够制造，也能够照他。龙树菩萨用第十颂到第十三颂来破斥他的譬喻，说灯本身它没有黑暗的，而灯所能够照亮的地方也没有黑暗，所以灯体成就的时候没有黑暗可说。而说要自照，照它照的定义是能够破暗才叫照，但是灯成就的时候根本无暗可破啊，那哪里有照可说呢？因此破暗乃明照，如果无暗的话，那也没有照可说。第十一颂，如果灯还没成就，灯体还没有具足，刚生的时候它还没有到光明，还没有到达黑暗的地方，那这样的话灯体还没成就，光明还没有到达黑暗的地方，怎么能够说灯可以破暗呢？第十二颂，如果主张灯还没有碰触到黑暗就能够破暗的话，如果照这个理论一推，那我们请问灯在这个地方，它的光明还没有到达其他的一切的黑暗的地方，那是不是灯在这里也能够照破一切的黑暗呢？第十三颂，如果光明有自性，黑暗也有自性的话，你的光明想要自照照它，那黑暗有自性，它能够障蔽自己，它也要障蔽你的光明啊。因此龙树菩萨用这四个颂来破斥自生的执着。好，这是破自生的譬喻，灯能制造照他的譬喻。另外十四颂他就破他的法。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